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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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
各位尊敬的法师啊，慈悲的护法居士大德，今天呢是2012年7月15，我们呢开这个新的课程，叫做能且精啊。师父呢这个时候的心情呢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啊自然自在，也不是说像昨天的楞严经啊有一点在赶功课啊，好像急着要送去火葬场，哎，那有进度的限制。今天的这个楞伽经啊总是有一点缘起啊。在座诸位，这个楞伽经不是我要讲的，也不在我的生命的计划里面，我的生命的规划里面呢、啊、是讲到楞严经为主。那这本楞伽经呢的因缘是怎么来的呢？大概在十几年前呢、啊、有法师告诉我说他看了这个楞伽经啊始终不明其意，太难太艰涩了。我说你讲对了，请你确实有看。那么在15年前有居士啊也拿到这个楞伽经，也说啊这个还是对老居士还是老参的呢，他说呀希望师父你慈悲，有因缘嘛讲堂开个楞伽经。哎呀这个实在是怎么看都看不懂，这个又是一次的种子的因缘。那么徒弟都很困惑这本经，那我就好吧，那就看因缘咯。因此啊有空的时候啊就把这些楞伽经的注解啊拿来翻一翻，也没有说一定要讲，那就拿来翻太虚大师的注解。我看哎呀这个太简单了，这个字太简略了，这个这样讲的话初学佛法的人哪听得懂啊，他的注解这么少。再来回来再看夜熙法师的哎。再看夜熙法师的，这个夜熙法师的呢一看呢、啊、也差不多大同小异。哎呀这个楞伽经啊就是找不到一本啊好的版本跟教材，我所谓好的是指适应现代人的根器叫做好，不是说啊虚大师的注解是不好，或者是啊夜熙法师的注解不好，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要找一个适合现代的人啊，要不然那么艰涩的经典是不是，法师也说难，居士也说难。好，这个就应验了古德的一句话，恶嫩经中最难解，恶嫩一楞严经，二楞伽经，这是诸经当中最难的啊。那么有了这个因缘呢、啊、哎师父呢有一天呢、啊、就哎人家寄来这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义贯啊，陈光法师写的啊，我看了以后啊大为赞叹赞叹，哎，这个来当做教材的话，讲的人 内容也丰富，听的人才有一个依据，也比较能够贯通。要找到一本好的教材不容易，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说我一定要讲《楞伽经》，本来我是要把《楞伽经》托付给徒弟的啊，就是晚了，我年岁大了嘛，60岁了嘛，对不对？哎，交托付重任给这个徒弟，看看哪个徒弟行啊，啊，来讲这个《楞伽经》。后来一翻的话，这个讲堂能全部解开《楞伽经》的只有一个，就是我。这个看下去，这个没有人能解得开，太难了。好，那么要讲《楞伽经》是在才前几个月的动念，因为啊，要讲这个《楞严经》啊，要讲完的时候啊，我想说，既然楞严跟楞伽都是这么的难解，那么为何不把它圆满的把它两本最难解的通通把它讲解的，是不是？想想看，我也不是明天就要死，还是有机会把它完成的，是不是？哎，所以啊，又本着佛陀的大悲心啊，看到这群比丘啊，我十分的赞叹，还有看到这群啊孩子啊，这么的乖巧啊，就是你们这群孩子呢，我的孩子都是60、70岁的，80几岁的，哦，都这么乖巧啊，大家需要这个法，那干脆就是师父来讲，啊，那如果说换徒弟来讲，底下来听的人就会想说，哎，而且你们在工地还没丢呢，这，哦，开始会有疑惑了哈，会有疑惑。我来讲，你知道，而且师父不会讲错，你有这个信心啊，那所以这个因缘啊，干脆楞严跟楞伽啊，在生命当中就全部把它完成啊，就这个因缘。再来，这本楞伽经只有1180页左右，也不是很大本。在座诸位啊，你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把你那本《楞严经》的上册、下册讲义的上册、下册译贯的上册、下册，把它叠起来，你就知道那个有多厚啊，《楞伽经》。可是也是被可爱的师父讲完了，哎，巩固一朵料，讲。巩固一点料的料了，哦，这真的很辛苦。那么这个楞伽经啊，就是在这个无意间的无心插柳啊，柳成荫啊，就师父发一个悲心啊，算了算了，我自己来讲好了啊，把这本讲完了，再来好好的彻底的休息一下，总算了，生命有一个阶段啊，一个告慰，一个安慰。哎，一个安慰。听经是在享受，不是在拖命啊，哦！这句是很重要的观念。听经它是一种享受啊，不是一种拖着老命啊在过日子啊。听经文化是在享受生命，不是在拖命，观念要弄真清楚。今天你来了，这个听经闻法是为了要享受你这个生命，因为你的本质是喜悦的生命。那我们的本质的喜悦生命没有开采出来的，我们过的都是如梦幻泡影的日子，始终抓不到生命的重点。所以诸佛菩萨的示现人世间，就解决几个问题：一、解决无明的问题；二、解决烦恼的问题；三、解决生死的困惑的问题。要没有佛来示现的，你哪一个人有办法解决无明？你哪一个有办法解决你内在的烦恼？这哪一个没什么事看到了，通通烦恼？哪一个人有办法摆脱生死啊？释迦牟尼佛降世就是解决这三大问题啊，解决我命的问题，解决烦恼的问题，解决你生死的问题，这样叫做佛法嘛。 是不是？所以当一个人没有听到佛法的时候，不了解生命的真相，可是当他了解佛法的时候，会用生命去追求的。师父就是用生命来追求的啊。那么这个能结经啊，听这个能结经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心态，有个重要的心态，重要的心态就是说啊，这个啊，在上课的时候啊，啊，我呀有听也好，没有听也好，然后哎，他就是依赖的，哎，我这边后面有注解嘛，后面有注解嘛，哎，我就依靠后面的注解，这个叫做错误的心态，严重错误的心态。要怎么样才是一个健康的心态呢？师父在讲经的时候，那个弦外之音呢、啊？言外的含义啊，啊，课本上所没有的听经的，它的重点就是说，师父在讲，你要全神的贯注，看师父到底在表达什么啊。然后呢，哎，你回去再看这个注解，你就能够融会贯通，能够得心应手啊。这样你的听经的心态是对的。有的人来听经呢、啊、他很想听啊，听到这个不懂的地方，他就哇，这怎么办呢啊，没有关系。任何的水果，诸位记住师父的话，要吃到甜的水果，一定要经过酸涩的阶段。你要融通三藏，悟明心地，都必须经过艰涩、困难、有困惑、困扰、难解，没有什么滋味。在座诸位，修学佛道是个勇敢的人，他就像上战场一样打死不退的，这个叫做菩提道上的勇士。但有一种人呢，不过做勇士，就是今天来听一听啊，嗯，课本拿到了，听两句，听不懂，然后在菩提道上啊，还没有走第一步、第二步，好，明天 tomorrow I'm not 了，明仔我都不会来，明天就不来，啊，这菩提道上不是一个勇者，是一个弱者，是一个弱的人，诸位。听经文化要听那个难的，你听不懂的才要听，又不能讲简单，很简单了、啊、明天就开始通通讲故事啊，通通讲因果啊，故事啊，这个你来听，这个写的经典白话你自己看你都懂了，还要法师来讲解吗？知道吗？听经文化就是要突破那个你不懂的地方，那么你这个心态就会健，就是健康的心态，而且我就是听不再要来听啊，你这心态就对。啊，我要听，听你就免听，对不对？你要听什么呢？是不是啊？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啊，听经闻法的心态变成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是师父听的时候，就是做笔记 ，notebook， 哎，有这个笔记簿啊，做笔记，做笔记，强化自己的印象。强化自己的印象，虽然那是假象，会引起你内在的真如的思想。哎，所以听经闻法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诸位，心态这么重要，如果你听了以后能够贯通，这个叫做入佛的正见。入佛的正见的人就必定成佛。这本楞伽经啊，它是成佛的关键啊，它里面所讲的通通归归佛陀究竟的心法。楞伽经你知道吗？达摩大师来到汉地的时候传的是哪一本经典？就是这一本楞伽经。楞伽经啊，但是这本楞伽经因为太艰涩太难了，传到五祖的弘忍大师啊， 就开始改传金刚经，改传金刚经。哎，因为这本，所以这本中间大概要消失的四五百年。今天我们能够听到这本楞伽经，要感谢的就是苏东坡。那么苏东坡啊，是很有名的咯，他就是接受佛印禅师的建议，他说你的毛笔啊写得这么漂亮，咱们中国人啊都喜欢啊珍藏墨宝，对不对？那你来抄，大量的来印来抄啊，哦。因此啊，苏东坡用苏东坡的毛笔啊，抄下来，大家拿到这本这样珍藏珍藏，中间也断了有一阵子了，相当的久了，后来才被人家发现，又开发出来。这是开发出来，自古以来写《楞严经》的注解的非常的多，将近有记录的，有记录《大藏经》有记录的18种到20种注解，我去跟他翻了，要用哪一种注解来讲给现代的人听啊？几乎没有办法啊，经文也难，注解也看不太懂。一直到前几年才说到这一本了，《楞伽经》的译观啊，从头到尾我给他看了三遍了，我看了一遍，用七天的时间彻底看了。看了三遍，总共花了21天，然后就拍案定夺，以后如果有因缘讲《楞伽经》，这一本是堪为教材，堪为教材。这是经过师父缜密的思维，一直再三的过滤，哪一本版本适合来演讲。诸位，最后一个交代的，我们今天离佛2500年的今天，非常的庆幸能听闻到楞伽经。这本经中间消失了四五百年，没有人重视这本经，我们在这个末法的今天还有流通流传这本楞伽经。那么在此就非常的感恩陈观大和尚的慈悲，他发了这个愿力，把他用最了不得的啊心，最诚心想要利益末法众生的心，利益无量无边众生的心，把这本楞伽经把它从头把它注解。其实以前我也有动过这个念头，这个楞伽经这么难，干脆我来给他做注解，给他做注解，我有这个念头。但是这个要做这个注解要很多的版本，因为他翻译译本啊，有好几个版本的译本啊，还有注解角度都不太一样，那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因此啊，这个心态有动过注解楞伽经的这个念头，但是一直都没有付诸行动啊，一直到拿到这一本说啊，那是写得很好，写得很好，我就省下来了我这个想要注解楞伽经的这个愿力啊，啊陈光法师替我完成了，我们非常好啊，看了三遍以后觉得目视啊啊，在这个末法时期啊，能够有这个流通的版本，这么完整的译观，还有啊，为大众所容易接受、易读易懂，那么这个是众生的福报，是众生的福报啊。那么看这个经体啊，看这个经体，还不要翻过来，看到这个封面呢、啊，这个封面呢、啊，啊。右下角啊，写陈观法师啊传，他很谦虚了、啊。 传的意思就是有参考祖师大德的，他不敢写啊，啊，写自己啊，来写的啊。如果说啊，晨光法师著作，那么就是他自己写的啊。这里写传的意思就是说有参考祖师大德的，不敢啊鞠躬，他不敢鞠躬啊，哎，那么因为师父接着说这本书啊，真的在。适合末法时期的人看，因此我就把它印出来。注意看呢、啊，经体能浅，在今天的斯里兰卡以前叫做锡兰。斯里兰卡、兰卡，哎，就是我们今天的能浅。能浅是山名，也是城名。城墙的城，这个能且是在斯里兰卡的啊一个山，那么这个叫做能且山，那能且山叫做极难至很难到达的一座山，除非你有神通啊。那么佛跟大菩萨当然都有大神通了、啊，这个就毋庸置疑了。没证阿罗汉果的，那你也没办法上去。那么大慧菩萨是他方菩萨，十地菩萨得一生生啊，能够啊畅游十方啊，无主的一生生啊，畅通无主的。所以能且山讲这本能且经，而且是十方。三是一切诸佛所共有的模式，就是十方三世一切佛要讲能且的思想都在能且三，而且对圆顿大教所说的法，自圆的根器讲的，自顿的根器讲的，为上上根器讲的，上上根器讲的阿巴多罗翻译成中文叫做无上，无上啊，宝就是法宝，阿巴多罗宝叫做无上宝的一本经典，整句贯穿起来，就是说佛在今日的斯里兰卡的能且。极难至的能且山上，对于自圆自顿最上上上根器的圆顿大教的菩萨所说的一本无上的宝，无上宝的一本经典，一本经典叫做能且阿巴多罗宝经，简称能且经，能且经啊，经题我们就简单。那么义贯呢，就是义理的贯通啊，贯穿啊啊。好，翻过来第一页，前面就不看了。第一页，那么找到好的这个教材，我们呢用最恭敬的心。全力以赴的好好的听经，看看佛怎么样对十地菩萨的大会开示。退一步讲，我们在座诸位啊，其实不是这本经典所对的根器了 啊，因为这本经是对十地菩萨所讲的啦，但是我们呢要先结一个法缘。法言啊，结一个法言，有心于佛的究竟义啊的这些出家在家，那么这一本可说是啊如虎添翼啊，因此的这本能且经义贯啊，对一切的尤其是出家众特别的受益。那么在家居士呢啊，一些久参的老居士啊， 比如说他学佛十年呢、啊、或者是二十年了、啊、哎，这一本呢、啊、能切经就非常的好。那么这本经对初学佛法来讲有困难。诸位，这本能切经叫做大藏经总复习，它里面所有的名相八十二物哦，无法三自性，又从来没听过这些名相的，一下来坐在这里，莫怎样？所有的名相都很陌生，哎，但是没关系，哪天呢会出一个像六祖这样子的根器的人呐、啊？是不是？啊，一闻就千悟了，就顿悟了。所以我们也不能轻视初学佛法的人。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呢齐聚一堂来共同啊研读能切经，这就得修百千万亿劫啊。因为这本经典呢消失了四五百年，又在这个今天呢又重复了流通到这个世间，然后啊陈光华师又把它写的这么的白话，不研读不看可惜。秩序立业甲缘起，这一部能切经译贯呢是我陈观在1984年至1987年闭关的时候，是我在1984年至1987年闭关的时候呢，后面两年的期间断续的完成的。这部经自古来是公认很艰深很难读的。我在官房看这一部经的时候啊，深觉这个字句啊很难懂，经义啊也很难显。经典义就是义理啊，经典的义理，经典一定有含藏的义理啊，难显。为什么叫难显啊？难显的意思就是根器因为不够，很难理解。所以这个难显不是绝对的难显，是圆顿的话那就很容易了，可是对这些啊根器不够的人就叫做很难显，因为字句太简单太省略了啊，省略到看不，太省略了，就发愿要把它注出来，让现代的人能看得懂。本来打算将来啊注过其他几部经后，最后才注这一部性中专谈本性的，就是禅宗啊，性中最高的经典。达摩祖师来传法传给二祖，就是啊跟二祖讲啊，这本能切经跟汉地有缘，以此修行就能了生死。因此啊达摩大师离开后就把这本经典能切经传给二祖。这一部性中禅宗最高的经典，也是相中专门讲名相的，名相非常的多，那相中就是唯识中，那玄奘大师也是依据能切经里面来讲唯识学，有一种种的依据都是依据啊能切经。所以这本经典就变成禅宗的最高经典，也是唯识宗所译的经典。在这诸位啊，你如果想做一个弘法的法师，唯识不懂你就很难发挥，因为你讲经需要用到名相，唯识的思想你不懂，你用起这个名相 你就很难得心应手。所以师父开始就知道这个关键，我一开始就从为师下手，就从为师下手啊，也是为师相中所译的经典，但是看过两遍后，虽然做了很多的笔记，有引用也有注释注解等等，哎，然而这些笔记呢就片满杂布在字里行间，看来很紊乱，不容易一目了然。于是在看第三遍的时候呢，便着手呢把它整理出来。整理了一阵子以后呢，忽然便想，这样整理啊很花时间，何不就把它写在稿纸上注出来。于是就开始注解此经，因言如是乃属于无心之造作。那跟我的一样，我也是无心，在半年前我还没有准备要讲这部经典啊，后来啊希望生命得到一个究竟的完美圆满。那么何既然二论经中最难解啊，楞严经跟楞伽经是诸经当中是最难的，那么何以呢不把它在我这一辈子呢小小的这个愿力之下把它完成呢？哦，我不敢说要能够利益无量无边众生呢啊，因为我们通通贯通了嘛，就是用一点时间跟大家研读研讨，也能够利益末法的众生，给他有一个佛的证件啊。那么因为啊今年的结下安吉的比丘啊啊也有二十多个，那么我想说，那么就看在站在这个角度吧，结下安吉嘛，哎，那么总是啊做一些能够帮助比丘的事儿，那么就是讲经咯啊，因此啊就好吧，就把它有这个念头，到今天呢就付诸行动。我跟晨光法师一样，也是属于无心的，没有心理准备的，虽属于无心，也是从最初发心而来。看底下注解的时间前后虽然延续了两年之久，但是全部的实际工作时间却大约只有半年左右。因此我闭关的后半期主要便是依此经而修，注解解注经解经依解起行，其能解行相应，如此想来切也甚合祖师副祖行人之意啊。所以诸位啊，要修行要有所本，要有所依据啊，不是盲修瞎练呢。以楞伽经的介绍，以译本，本经共有三种译本，以宋译，刘宋时中天主，这个天主就是印度了。印度当时候分成五个区域，东天主、南天主、西天主、北天主，还有中天主。印度当时分五个区域，那么五个区域呢，这里是中印度、中天主、沙门、丘那巴托罗。丘那巴托罗翻译成中文叫做功德显啊，既做了很多功德，又是一个贤人的圣者，所译之楞伽阿耙多罗宝经四卷，亦称四卷楞伽，也就是本经，这是最早的译本。在座诸位说，目前所看到的，通通是这一本，这本翻译本，通通翻译的。诸位啊， 这个易经是很重要的，不能用错了，用错就会让后代的人呢、啊、会闹笑话了。比如说我们呢英文讲的 Love is eternal truth 啊，比如说爱是永恒的真理，你在这里必须用 eternal truth， 你不能说 Love is forever true， 那么这个爱是永远的真理，然后这个变成不搭嘎，听看起来是对的啊，是 forever true， true 就是真理嘛啊，所以我们就用因为范文我们不懂嘛，所以举英文这个例子来讲，所以 love is forever true， 那、爱是永远的真理，可是这句在西洋人听起来是不对的、是不是、这个就要正确的翻译就变成 love is eternal true， eternal 就是永恒的哦。你看这是一本这样一个字就差很多了。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这个翻译的译本不是在开玩笑的，那是每一个用的啊，你知道吗？以前古时候记载的要译这个经典的时候，我们就举这个楞严经来讲，楞严经来讲是几百位通达三藏的高僧，印度的啊，还有汉传的，再来就是要文笔很厉害的汉地的文笔，要译经的时候，那个动用到几千个法师，多少的通达三藏的法师，在这诸位有译经典的时候，我看了一段非常的感动，就说在翻译成楞严经的时候，这一句有争议，有争议性啊、就是你这一派的你认为这一句要怎么翻译，这一派的认为这个要怎么下笔，有所争议，这四个字而已哦，一场停十天，没办法下笔啊，这个下气就是千秋万世的，你就知道古时候的翻译那种谨慎跟态度，那一股负责任到底的那种心，才四个字哦，对不对？那现在人啊，现在提来倒起来了，那不是哦，那四个字足以让一场一经典的一场停十天，不能动，不能下笔。你可以知道他们的翻译的这种谨慎跟负责任的态度，不是像现在啊囫囵吞的简单的翻译一下，不行的，不行的啊！这一句翻译下去有没有符合佛意？有没有跟范本？一模一样，再来，我要用的这个字适不适合汉传啊？汉地的人看得懂吗？我举这个例子，就告诉大家，古时候的人那个西域起见是冒着生命的，古时候人那个译本是动用国库的几千位法师的三藏的法师。那个派的那些执笔的人是全国类似状元的人，去下笔下这个汉译的语言的下笔啊，这排版定案啊，你记录下去，这一句就是这个意思，大家通通没意见，没意见就记录下去，然后就执笔，汉传的人就执笔下去，就下去了。下去以后，然后再念给大家听，念给大家听，大家有没有意见？汉译这样子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再接下去翻译，是如此的谨慎呢、如此的谨慎呢、也可见为什么师父讲要报两种人的恩：一，一定要报佛的恩，这经典是佛讲的；二，一定要报祖师的恩。你没有这个祖师，你哪有办法呢？要不然你拿范本来看看，你都几股话物啊？他没有翻译，你怎么看得懂？还动。 动用到国库哦。那我们就知道，讲这个例子，就告诉诸位，我们的心态，那个经典是要捧好的啊。我看了，哎，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出席佛法的啊，他这个法宝啊，是用夹的啊，就是用手啊拿这样子的，这个在佛法里面的讲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啊，用一手拿是不可以的。这一除非你有左手右手有拿东西，左手有拿东西，所有的经典都要捧在胸部以上的，所有的经典放着大圣经典的，通常放在腰部以上的，要不然就是要拿请这样子的。除非你有特殊的状况，比如说你要跌倒啊，拿一只雨伞啊，那要不然就是要捧这样子。这个对法的恭敬的人，他就能够入道；对法不敬的人，他的心中就是没有法。因此啊，如果交代大家一个任务啊，所有的法师或者所有的护法居士，你看到你那个旁边那个居士啊，或者怎么样啊，拿了个经典呢、啊，是用一只手拿的，除非他有特殊的状况。否则你进来你就必须要两手恭恭敬敬的请，是这样子的啊，是这样子的。这个法，所以为什么说敬佛敬法敬身，其实就是尊重自己的灵魂。敬佛就是尊敬你心中的觉性，敬法就是尊敬你内在的智慧，敬身就是你心中拥有和合跟慈悲心。敬佛敬法敬身呢，其实就是对自己的灵魂有所尊重跟交代啊。为什么师父一直讲要敬佛敬法敬身？因为你的心性本质具足啊。那这本质具足，说我本质具足佛法身，我就坏了四相，对佛不恭敬啊，我心中有法，又对法本又不恭敬，然后我心中有身，因为我和无真就是身啊，又对身宝又不恭敬，那么就变成理事不圆融啊。所以说，对法恭敬的人的心中，他就拥有真正的真理。因此，在这诸位，从一个人学佛接触的态度，你都可以看得到这个人法有没有入心。这个法有入心的人，看到三宝那是最极恭敬的，因为他恭敬的诚恳的相就代表他的内心，知道吧？所以至诚恳切之人呢，易入道。印光大师就讲得很清楚啊，学佛道要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至诚恭敬，没有第二法，好好的念佛。为什么要至诚？为什么要恭敬？因为从至诚心才能得到佛法的受用。好，诸位再看下去。第二本叫做为义为言为实，北天竺沙门菩提留之所译之入南其经十卷。第三，唐朝唐毅的，由唐时一天三藏法师时差难陀所译之大圣入能且经七卷。以上三种译本大藏经中都有收。最近呢、啊、大圣经社啊出了一本南阶经会议，即是把三种的译本分段并列，很有参考的价值。不过其中魏译以及唐译的部分，与大藏经中的文字有些地方颇有出入。诸位，你们一定要认识一下大藏经。这个大藏经简单认识一下，就是由各个朝代不同的 朝代，有的是皇宫贵族，有说是高僧大德提倡的。每一个朝代都有不同的大藏经，唐宋元明清都有。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什么乾隆大藏经啊，什么龙藏啊，还有什么什么中华大藏经啊啊等等，万字续藏，这大藏经大同小异，但是有时候内容有一些出入。因为每一个人编排大藏经的人呢、啊、目标不一样。像中华大藏经的话，哎，我的目标啊，定在大般若，六百卷的大般若经。因此呢，他一开始就把大般若经就编列，哇，从头看来就是大般若经。那有的人呢，编这个大藏经啊，不一定从大般若经啊下手。所以每一个朝代的编的这个大藏经的篇幅，像中华大藏经有时候编到三百册。啊，有的认为里面太多繁琐，有的人两百册，有的人一百册，通通有，有的截录，啊，那么这个大藏经因为朝代的不同，所以翻译的译本呢、啊，啊，或者截录里面的篇幅啊，在流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时候在抄写，以前没有印刷术啊，没有照相制版呢、啊，对不对？啊。如果你在抄写的时候一打个盹落掉一个字了，哎，或者不同的版本拿来啊穿凿附会，而且变成说因为年代久远了、啊、又出了一些状况，出了一些状况，对不对啊？你看无量寿经，我们台湾都是用康生楷的，哎，所以无量寿经也好几本译经啊，译本啊啊，那玄奘大师有译翻译成弥陀经啊，玄奘大师翻译的弥陀经是讲到十方啊，啊，那么鸠摩罗什翻译的呢，他就翻译成东南西北下上就好了，不要搞得那么复杂，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啊用鸠摩罗什啊翻译的比较多。因此来到汉传汉地，每一个朝代都会编这个大藏经，那么这个大藏经随个人当时的嗜好或者是能力所编的大藏经变成册数都不太一样。来，因此啊，到我们今天来看啊，有一些困难。大藏经总共分了几个重点，一叫做经部，二叫做律部，三叫做论部。论部啊，比如说是成大啊，成为师论啊，色大圣论啊，或者是观所缘缘论啊，啊，或者是大智度论啊，啊，那么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啊，或者是啊，这个种种的这个论啊，经部、律部、论部，再来经书部，书就是注解的意思，书。就是注解，经解释经典的经书部，解释律藏的律学的叫做律书部，就是对戒律解释的。佛有讲啊，然后对注解下注解，对这个佛讲的戒律下注解的叫做律书部。再来叫做论书部，论对论下注解的叫做论书部。接下来。一个叫做密教部，密教部啊，密教部咒仪啦、手印啦、啊、坛场的布置啦、啊、佛像啊，种种的啊，这个密法的摆设啦，这个跟密教的传承啦 啊，那么都有关系的，通通在这个密教部、密藏部。那么最后一种叫做。非经非律非论，也不是经书部、律书部、论书部，叫做杂藏部。最后一种叫做杂，杂就是没办法归类，没办法归类的，叫做杂藏部。那么现在啊，有的人把净土中的把它集中起来，又叫做净土大藏经。但是其实在这个 在这个，这只是一个名相啊，自古以来没有人用这样子的方式啊，把净土宗把它集合起来啊，再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净土大藏经。但是自古以来没有人这样做啊，近代的人有人把净土集合起来，又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净土大藏经啊。那么这个不在传统的大藏经的名词里面，是后来的人再给它一个名相啊。所以对大藏经大家有个基本的认识啊。在这诸位，这个大藏经要以师父的程度来讲，要看一遍要五年的时间，要五年的时间啊。要以你们的程度来看，哦，那就不知道要看多久才能看一部大藏经啊，我们就不晓得啊。所以呢，要阅读这个大藏经呢、啊，有的人是选择的看，有的人是没有分别心的看，选择的看。你说我要从律部看，我要从经部看，或者是说我选择看，选择看就是我比对这个般若思想我比较有兴趣，就从大般若经看啊，大般若经看。所以每个人兴趣不一样，或者是我对密教的特别有兴趣，哎，我对中阴身特别有兴趣啊，中阴身特别有兴趣。那么有显教讲的中阴身啊，密教讲的中阴身就比较多了啊，有兴趣那就研读密教的。因此啊，每一个人对大藏经的选择性不一样。那么有一种阅读大藏经就是不分别，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看。但是看大藏经有一个困难的地方，就是它都一直重复。比如说你看阿含部，阿含部佛在这里讲无印皆空，无印皆空啊，佛在一直翻到哎是阿含，哎，那阿含经里面再翻过第二页呢，还是讲几乎一模一样，再翻过来第十页，还是讲走到哪边只是时间空间不一样，哎，几乎内容一模一样啊。所以在汉传的汉地的人就觉得很繁琐啊，一直就归纳阿含经讲的就是不净苦空无常无我啊，就是归纳起来，知道吧？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不净苦空无常无我，就是把阿含经的精华精要列出来啊。那你就等同把阿含经看完了啊。现在的人就好简嘛。这个讲到大藏经这个问题啊，再来再看啊。所以由唐时一天，三藏法师啊，十三难陀所译的《大圣入楞伽经》七卷以上啊，三种译本啊，大藏经中都有收。最近大圣经社出的一本《楞伽经会议》啊，就是把三种译本分段并列，很有参考的价值。不过其中魏译及唐译的部分，跟大藏经的文字亦有些地方颇有出入。师父呢，为了讲这个颇有出入，就是会落实掉，会落实掉。诸位啊，像如果我传到一千年后啊的这个慧立法师也会不一样。会不一样，因为啊，我们呢以前出国啊，那个导游啊，这个写啊，你身高多少？赶快下174了，啊，1.74米了，啊，事实上啊，我的身高157.5，四舍五入刚好158，啊，如果那几天喝水喝高一点的话啊，稍微挺胸160左右。啊，那几天呢？如果老化很严重，说下来大概158，啊，结果啊，那个导游给我写174，那传到一千年后，人家不认识慧立法师啊，一千年后写《慧立传》的时候，就是人高马大，啊，就搞乌龙，跟事实刚好相反，是不是？不是人高马大，是袖珍可爱。所以传承这个大，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因为代代相传，它就会有一些误传神话出现，神话出现，是不是啊？在一千年后， 啊，说不定他的记录，这个慧力法师这听说一楼一下子一跃可以到五楼，结果是坐电梯，他没有讲，哎，搞错了啊，哎，他就加上一些神话啊，所以这个神话的部分不重要，真理的部分啊，有时候加一些神奇的古怪的，人家才要看呢、啊，但是我们是这么的平凡的啊，来过日子啊。哦